主啊，你是何等的信实，你不仅是真实的神，你是信实的神。像神，像大卫所说，你是全然公义，全然圣洁，又满有慈爱，满有怜悯。哦，你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从来没有落空过，主，你的带领在我们身上从来没有离开过。回过头来看这些年岁，是你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走过来，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顺，有时候逆，是吧？但是都有你的同在，都看见你的手在牵引着我们，都看见你的大能托住我们。因的慈爱，你从来没有，你的眼目没有离开我们。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特别来到面前，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哦，主，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虽然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不明白，但主啊，在我们的经验，在我们所了解，所我们经的了解明白的当中，我们已经深深的相信你是那位信实的神。哦，以至于一切的事情的高低起伏不能够再动摇我们，可能会给我们感觉到一下，但不会让我们摇动到个程度我们就离开。因为是你，是你的信实，是你的大能，是你的怜悯，是你的无比的慈爱紧紧地抓住了我们。所以是的，谁能够将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因这个爱是神在基督里面我们所预备的，谁能够拦阻神的爱？谁能够摇动我神的信实？来了面前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也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满足跟喜乐。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啊，在这样的敬拜当中，我们回想，我们也在同时再一次的经历到你的同在。哦，你的丰富，你的浇灌，你的充满的时候，我们心中何等的满足跟喜乐。主，我们也说，愿你的心在我们的身上也得着你满足的喜乐。哦，主啊，带领我们，带你的百姓，带你的儿女更加的靠近你，更加的长生在你的里面。就像你抓住我们就永远不放，主啊，要让我们抓住你，我们也永远不会放手。带领我们，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我们从第九节看到第十三节。我们从第九节第十三，昨天我们看的七节跟第八节。再说保罗不是说律法不好，因为当保罗说你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以守律法的方式来赚你的恩典，赚那个永生，要单单依靠神，那当时引起很多的误会，甚至保罗被攻击，保罗你这样是害神的百姓离开神，又不守律法，你还守什么呢？不遵守律法，那我们怎么知道能够蒙福呢？如果真的不守律法的话，甚至我们进到咒诅的里面。所以保罗一再解释，律法的功用是叫我们能够治罪。坦白说，我们罪本来就在我们里面，甚至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没有罪。等到律法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不仅是有罪，而且是很多的罪。所以这是第一个，保罗要讲的律法的功用是让我们能够治罪。那第二个，昨天我们特别谈到的，其实也不是昨天而已，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原来律法还会叫我们那个激动我们会犯罪，或是说，因为那这是律法的错吗？叫我们那个本来那个叫做罪性啊，这不仅是这个所谓的一个还没有信主人，一般是一个信主人， 我们第六章已经说过，我们里面还有罪性哦。也因为怎么知道有罪？因为知道，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你我信了耶稣以后，还是会死。所以就知道那个罪性还是在我们的里面，只是跟以前不一样，是就已经被控制住了。被谁控制？被神控制住。所以呢，真正的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罪的，不是律法，帮助我们胜过罪的是神自己。那当时如果你不依靠神，祷告又是依靠律法，律法指出我们的罪，甚至律法因着我们罪缘故给我们有一个犯罪的一个借口跟犯罪有机会啊，这是等一下我们 要去了解。但是律法最后的功能不是叫我们得生命，是定我们的罪，所以死变成是我们的所谓的结局。那讲到这时候，保罗你真是过头了，叫我们不要守律法，然后讲到律法一点功用都没有，一点好处没有，甚至律法叫我们能够犯罪，那这怎么一回事啊？那律法不是从神来的吗？律法不是从我们的祖先，从摩西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守到现在吗？所以保罗再次要最后要肯定，律法不是律法的问题，是罪的问题。律法原来是好，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从十四节开始，既然我们里面还是有个叫做罪性，里面还有一个叫罪，里面还是有个叫做所谓的这个如果有罪就带出律法的功能，那加上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如果这个新的生命不是单单的依靠神，或者这个生命是更多的完全的依靠神，还是继续的依靠律法的话，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征战，就是苦。所以犯罪律法控告，犯罪律法指责，哦，有时候捣坏，哦，好了，我怕律法，我怕律法的审判，所以我要好做好了，一做好的时候又犯罪，啊，这是要解释的。那到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所以苦得很难，不要说一个还没有信主人苦的，甚至一个基督徒也苦得很难。所以最后很重要是说，你有没有依靠神，有没有单单的依靠神 ？OK。有这样一个背景以后，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我们所来思想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我们起来读。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
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
OK， 这一个是很重要的结论，极恶或是恶极，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对保罗来讲，他要帮助我们认识是罪是无可救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走脱不了他。罪的坏坏在哪里？就是在世界上再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的解救可以让罪，让我们可以脱离罪。在世界上包括神给的律法，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甚至人可以因着罪律法缘故，甚至还会带出一些过去还没有犯的罪来。那最后怎么办呢？所以只有一样事情，就是你要遇见这位神，而且你要接受神的救恩。坦白说，你需要换一个新的生命，因为罪已经没救了。但这个生命是没有错了，得到一个新生命，但不代表说这个新生命进来，这个旧生命就完全消失啊。第六章就是我们已经提过，那第七章是在讲这个经历是什么，这还没有消失，当就一个很大的征战。 OK， 请他留意的这句话，第八节，我昨天嘛，然而最趁着机会，然后呢第九节这边也用到这句话，第十一节，因为罪趁着机会， 这是一个军队的名词，这个军事的一个俗语叫做跳板。我们说以前呢，金门马祖是反攻大陆的跳板啊，基本上没有这个跳板，事情还不会发生。如果用军事，但是那是否现在已经讲了，还讲得通不讲？不，我们小时候不说吗？金门马祖是一说，如果你要攻回大陆，你先要借着金门马祖，所以金门马祖啊是什么？这个炮战的时候是不能够失去，因为没有那个跳板的话，是这样的，直接跑回大陆是攻不回去的。所以你要先有个的，换句话说，罪在那里的时候本来就有，所以律法显明的时候。原来叫我们知道哦，不仅是一个罪，原来还有很多罪，只是因为律法没有写出来，我们就不清楚。所以律法叫我们治罪，但不仅这样，这边保罗用句话：当你靠律法的时候，让罪更加的所谓有个机会冒出来，有个机会可以跳出来，好像跳板一样。这边用到两个的字，一个是借着，罪借着；一个叫做所谓的趁着机会。基本上观念都是一样，没有罪本身 by itself， 它是在里面，但它不能够发动。或许说它发动了以后，我们也不知道是罪。但是当罪一发动的时候，因为律法缘故，所以我们知道哦，原来我犯罪，特别叫个犯了贪心的罪。然后在后面当中啊，原来叫做贪心。但不仅这样，突然发现了原来贪心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生活里面很多的层次，贪心金钱啊，贪心名誉地位啊，贪心这个贪心，哦，原来贪心还不是这么单单只是贪心啊，只是在当时稍微的贪他一下，哦，贪他一个什么一个小糖，原来好多事情啊，原来我希望你有的我也有，但没想到不仅你有我想有，反正他有我也想有，原来我的贪心的范围是很广的，所以罪叫我们治罪。但是倒过来的，既然贪心是不对的，但是我还是要贪心的，那我怎么办？这是苦的地方，不是说你不要贪心，哎呀，以后哦不要贪心，我就乖乖的不贪心。只是里面那个的东西，你越压制，它就越要爆发，越要限制。那初中的时候真的那时候真的乱来啊！同学说哎，欧永亮走，我们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就跑到学这个学校中学的时候那个旁边，我还记得以前我们还要扫地的，扫完地才可以下课，我们那个年代就清洁完才可以下课。所以呢，那个地方是每一班呢摆那个什么本件，有些扫外面，有些扫教室，就那个他就把我，不是我一个，还有我们两三个，大概三个到四个，就跑到那个放那个清洁处那个扫把啦本机的地方，然后他拿一个香烟出来，哎，我说不行啊，哎，抽香烟被抓，哎，他用这句话，让他抓看看。原来抽香烟对那时候我们来讲，刺激的不是因为我们会抽香烟，或是上瘾，刺激是什么？给人家抓看看。看教官可不可以抓到我们？你不说抽香烟抓到是要记过的，要罚的。坦白说，我大概我们还不会去尝他们，因为我们闻到那时候啊，闻到烟味我们就受不了。但还会讲蛮多别的东西。不过那时候这抽香烟跟现在不一样，在这个面不准那边，不然那时候满街都抽香烟，餐馆啊什么另外的。不过我要说的是在这里。不喜欢，喜不喜欢是一件事情，但是一个限制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个 desire， 有个好奇，有个心中的不平，为什么？这是我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话，为什么？这句话常常代表我们的不满意，常常代表我们心中的愤愤不平。如果来到神面前，你还是问，我还是问，不见得是谦卑，不倒歪，我们心中还是问神啊，为什么？当妈妈跟这个孩子说为什么的时候，这样做的时候，孩子就问妈妈为什么，爸爸为什么，老师为什么？ 你觉得这个孩子只是单单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知道就好了嘛？其实后面藏一个所谓的动机啊，一个非常 subtle 的一个背叛也好。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限制我？记得有位这个，我记得他讲这个 James Dobson 以前在台湾也蛮出名的就是说被人家他的那套教材在美国那时候很尊重这个 Focus on Family 在讲，他是一个心理医生，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以前的时候他是专门讲孩子，他们专门做青少年，那时候他是专家了就是讲这，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特别基督徒的父母很喜欢。不过有一天他讲说，我做专家的时候，我还没有孩子，我是非常专家。等我孩子以后，我发现我讲的一套都不管用，都教你们的都不管用。我发现我讲那套用不在我的孩子身上，因为我的孩子另外一种的状况是我不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一种状况是我没有教导。不过有一次我听他一个录音带在讲说，一个人的背叛不需要教的。他说有一天带着孩子去，还是看到一个就看球赛，好大一个体育馆。所以这个爸爸说，这个孩子也不是看得懂了，所以那个大概是 baseball 还是 football 我记不太，就很大 stadium。所以这孩子看看也没什么，你看大人家喊来叫也没什么，所以他就走出来，就从座位旁边走出来。那爸爸就说：“你不能够走啊。”你走远了，等丢掉，因为一散场的时候人这么多，那都跑不见了。是不是？这个孩子听见以后，赶快坐回来。这个孩子就回来就坐了。那过一阵，这个孩子又走，再走。爸爸看啊看，哦，他孩子不在旁边，又看，哦，在那里，你不能跟他走。就这个爸爸讲一句：如果你下那个阶，就一阶一阶的，这个，你下那阶回去，我一定要处罚你。因为他走远了，走了还从这一层这一阶走到下一阶，因为那个球场那个椅子都在一，好像流这个楼梯一样一阶一阶这样，这个还是很有意思。他一个脚在这一阶，他另外一脚就踩到另外一阶。爸爸一看他，他把脚拿回来；如果爸爸没有看，他就放那一阶，因为爸跟他说你不能够走到下一阶。是他自己的孩子呢，还是他看到另外一个人？所以他非常非常有感触的说：“我教的意思说，他不是 exact 这样说，不，我相信他意思，我教的这一套，基本上是只可以应付某种的行为，但是不能够解决这个孩子里面那个背叛，懂得这句话吗？有些孩子不会一个脚伸下去。”有些孩子可能做别的事情去，他讲的那一套，所以讲的这个说怎么的带孩子叫一二三四五六，这守则怎么样，这只是一个规范，对某些的孩子是有用的，但是对某些的孩子，规范他的行为是没有用，因为是另外一种的行为，但是基本上都同样的问题，人的背叛天生。是天生来的，只是在后面帮他这个背叛 rebellion 这样的一个态度，让他更加的有技巧，或者更加成熟，或者让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大的背叛，什么时候最好是装的不要背叛，或者是小点的背叛。这叫什么叫罪？因为里面有个 desire， 有个里面不服，有个里面不满。有个里面如果没有得着，叫做另外一种的不平安，叫我得不着我就不平安。这些年我学会一个字叫做凹，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就凹啊，跟他凹啊。为什么要凹？因为里面不满足啊。为什么要凹？因为你们不平安了。所以我要说在这里，那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一有个机会的时候，特别用这个机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机会，特别有一种机会叫用律法上的。真的不可以吗？真的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就这样吗？ 真的不可以吗？真的会死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以神讲的什么时候，你的顺服不再是问为什么，以后神在解释的顺服，不是问解释以后的顺服。因为基本上你问为什么时候，很可能已经让那个罪开始要发作了。当神解释跟你说不可以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已经收拾不去。所以这个字也在跳板呢、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跳板跳出去还可以跳得回来吗？所以跳板这个字趁着机会出去，这个字也带出昨天我提了一下，包括罪在内是不能够回头的。所以跳板跳出去就回不了的，喊个球丢出去它不会自动跑回来的，只会越来越远离神。远离神以后就找另外一个机会希望挽回的时候，只会越走越远，甚至开始只会制造偶像来拜神啊，既然你这样子，我自己找个神好了。所以这是一个罪的严重性，甚至可以用所谓的神的律法，用神的命令来好像激动了我们那个犯罪的那个的那个欲望也好，那个意念也好，我总要尝试。甚至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以后，如果你不可以这样子，我这个我其实吞不下去，我这是包括我在内，我还是要跟他顶上。我做那这个是错的、啊、圣经说管他错不错，我错再悔改可不可以，这口气不挣回来怎么可以。所以我才知道罪是这么的可恶。纵然神说你错，你还是说我要想，因为我们常说神里面有恩典，管他错了回来我再悔改就是。所以知道更多不见得帮助你不犯法。哦，原来是这样，这样知道个原来错神是不高兴，原来错当中要悔改也是一条路啊。如果你在这种的思念里面打转的话，基本上我们的生命是不会成长，基本上我们的生命是停在那里，甚至只会在里面越来越，虽然这个外面呢比较更加有技巧一点，就是好像错的给人家看不清楚，不过里面的那个刚硬是岁月强的。所以从某角度来讲，神一定会管教，因为他不能够让我们错下去。神不管教的时候也用另外一种方法叫做任凭，神说 OK 你自己去尝尝那个错的后果，等到你呼求我再来吧。如果讲完这个你还是觉得律法有这么严重，请问我们自己可以想看，请问你会不会在某个时候或者很多时候，某件事情或者很多事情你觉得不做的时候，神会对你不好？或许神你希望东西没有得到，或许祷告你希望什么的时候，你会更加的亲近神。从某角度讲这是律法，我要考试，我要考试，我要考试，我希望考上考上考上，我要第一志愿不要第二志愿，所以那礼拜那几个礼拜你非常不能进前，不是读书就是祷告，祷告完就读书。不，为什么这不是你的所谓的属灵的习惯？是什么 drive 你，什么让你在这个时候这么的所谓的属灵这么的进前？如果这时候你还是希望守律法，守住，照着我说，守住神的心意好了，讲的不要讲这么律法，是为了希望得一些好处，你的 desire 你要满足的。当然也很好，起码你没有做错事。但是这些年来我的了解，我的从圣经还有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我是活在律法里面。因为我这样的做的时候没有得着我要得着的，我最先有点失望， 有点灰心，最后还是神啊，你比他大一点，就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不过你越想越不对劲，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起码我比别人努力，起码我比以前的我努力，起码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事情上，为什么神都没有听我的？如果你继续要靠着律法去所谓的赚取神的恩典，如果你怕没有守住神的律法，以至于失去了神给你的祝福，基本上我们还是走在律法里面。所以你还是走在每天生活、服侍、工作，还是活在害怕的里面，因为你怕没想得的没得着，你想得着的怕失去。倒过来，一个基督徒的不一样，不是守着律法，乃是得遇见了这位给律法的神。所以你不可能不知道神的心意，从律法去明白神的心意。现在你得到这位神，你一定会明白神的心意，但是不是用一二三四五这样的规条出来。第二个很重要的，当你得到神的时候，你不仅明白神的心，而且你有能力走在神的心的里面。这就是我们从第一章讲到现在，这个因信称义，你一定要明白你的罪得赦免，你一定要明白你有能力不再犯罪，你一定要明白你不仅过去对神的背叛会挪开，现在你要讲我不背叛神了，我要知道神的心意。但你知道神的心意，如果单单从律法来，你行得出来吗？行不出来。所以你不仅要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你要遇见这位能够给你帮助你、给你能力走出来的、活出神的心来这位神。那在这一首，这是一个，所以你不仅要完全依靠主耶稣基督，好叫你的罪得赦免，因为他的宝血，你的罪得赦免，而且因为他的灵，因为他的圣灵，叫你有能力活出一个满足他心的人。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 focus， 他的话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的灵叫我们有能力不犯罪。这就是这四五六五六年来，我一直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把你的眼睛放在耶稣身上。他是一切，这是整个的福音。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论道福音第一章那边说的，按照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照圣善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主耶稣是你需要的一切的一切。整个希伯来书就讲这件事情，整个希伯来书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救赎，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救主，没有别人，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拯救你我的神。不仅他赦免我们的罪，从死里复活以后证明他赦罪恩典是够用，但不停在那里，他回到父神右边，借着圣灵如今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保守我们。他的名叫耶稣，帮我们从罪人里面拯救出来，他叫以马内利，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整个的保罗这边说律法的好，但是律法不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你去亲近神，恢复与神的关系，得神的祝福。因为里面的不是律法的不够不好，乃是律法不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罪，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只能够叫我们治罪，甚至因为我们罪的缘故反而叫我们更多的犯罪。因为我们在里面是有一个叫做背叛，叫做这边恶欲，看你怎么翻都可以。所以祷告就产生这个问题的，所以就死了，就死了，就跟神隔绝。所以有两个，一个死就跟神隔绝，一个是肉身的死，这是整个圣经讲。那这边保罗用的比较多的，还是没有找到神呢、啊？我这么努力守律法，还是没有找到神呢、啊？还是没有摸到神的应许啊？还是没有经历神的所谓的他的这个信实，意思说他答应我们的，还没有发生呢、啊？我还是常常活在肉体的那个软弱里面，还是会所谓的嫉妒贪心啊，还是会钻牛角尖啊，或者斤斤计较，还是在最后我没有平安呢、啊，没有喜乐、啊。那到过 反而我也很担忧，哇，如果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我就今天是否没有守住神的律法，是守住了九条哪一条没有守住，或是说是守住但守得不够。所以律法给我们带来是还是与神隔绝，而且因着你守律法我守律法这个方式缘故，我们与神越来越远了。这是整本加太书所说的，你越是靠自己的行为你就离神越来越远。靠行为错吗？尤其我是靠行为，就我靠我的努力去遵守神的律法就错吗？保罗说律法本身没有错，是因为罪。所以你越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达成神的律法，你会离神越来越远。所以在加太书，因着我们神与神是隔开的隔绝的，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跟神合在一起，现在你又把那个律法插进来，你又开始又跟神隔开。这整本加太书所说的，起码加太书前面一二三章前面几章说的。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啊，保罗这边提醒我，那当然最后保罗要个肯定，律法这样看来，律法是诫命，这边用一句话，借着诫命引诱我。引诱这个字我觉得有几个翻译，这不叫错，不，引诱这个字如果翻成叫欺骗那是最好，比这个引诱更好。罪来欺骗我们，罪是我们，你们说就回到刚刚解释，你守神的律法你就会得生，你守住神的律法就可以得生，罪啊，这样的说，所以你变成为一个叫做属灵的人啊，叫做自己去做属灵啊，不是靠神啊。属灵人是亲近神以后，你就成为敬虔什么 Godly， 就你亲近 God 你就变成 Godly， 这个是生命的改变，不是你有一套东西做学学，是敬虔也好属灵也好，是不是去寻找追求一套的规矩，乃是你更多的亲人。当然一些的规矩比如说读经啊祷告啊聚会的，那是不是目的，不是因为你做这些你就可以靠近神，倒过来是因为借着这些的方式你可以真正的遇见神或更多遇见神。所以最近呢，不是哪一个福星报还是什么报记不得，有一个这个美国一个牧师啊，这个蛮 这福音派，不是因为你上教堂，不是因为你读圣经，不是因为什么你就会得救，这是一个真基督徒，他写一篇文章。今天很多人就这样以为做这些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里面还是空空的，对环境还是不满意啊，在充满了环境起伏的时候不然是愤愤不平，而且带出害怕了，带出心中的那个所谓的埋怨呢、不安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用这来取代这，所以呢回到这个地方来，这边叫引诱什么？因为这个引诱呀要欺骗，因为罪告诉你说我、没有错啊，你做基督徒很好啊，只要努力啊守住律法就好，赶快这样做这个做律法的一些规矩，宗教一些的规条，宗教一些的活动，你去做些就好。这些的东西你忙到一个程度，累到一个程度，坦白说你已经没有时间去放下一切来亲近神。或许祷告这些东西如果背后的动机是我做了一二三神就会给我四五六，基本上这叫成功神学。这样的话你期待的四五六，你期待不是神的同在，你期待的是神把你所要的给你，因为你做一二三叫做守律法，纵然是做对的事情。所以基本上越做的时候你越离开了神。我特别最大的学习是说禁食祷告给你带来服侍的能力，确实是这样，我百分之百赞成。但是后来我变成一个习惯，就变成是什么呢？有两个事情，第一个我发现如果我没有禁食祷告我不太敢服侍，我怕没有能力。第二个是什么呢？我禁食祷告因为生命没有改变，我禁食祷告的时候到了快要这一天不吃饭，到最后我会发脾气的人家跟我讲话我都生气的请问禁食祷告好不好？你不能够说不好、我先不说各位，是说我对我来讲这样的禁食祷告对我好不好啊？千万我刚讲人家听得懂，对我好吗？一点都不好啊！因为我怕不禁食祷告我就服侍没有能力，我这门变成那个，所以神啊我禁食祷告，所以你要我禁食祷告一个钟头你要给我一个钟头能力，我禁食祷告三个钟头你给我三十个钟头能力。 我生命里面还是没有改变，我的老脾气还在这样，一天不吃饭我就生气了。怪不得我听了以前陈忠辉牧师说，他觉得如果他早上没有喝咖啡，早上他没有精神了，中午没有吃 lunch 的话，他下午就没精力做事。当然这是一个习惯了，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提醒啊。原来我的努力积极的是一方面，所谓这些消极把这些都挪开是另外一方面。我做了这么多，好像我比较以前更加哦，欧牧师你每天都这个每个礼拜都有一个规定的进食祷告，然后服侍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哦你好属灵。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要进食，是因为我爱主，是因为我愿意跟他进，是因为我怕我的服侍没有能力。为什么要进食？进食的话，我要开始对付另外一个。我进食一天不吃饭，我就火大了。我要去开始要面对我另外一个罪，叫做不吃饱就要生气的罪。这多麻烦呢、啊？那进食好不好？还是说好？但你问进食的结果好不好？我不是说各位，对我来讲一点都不好。所以开始我就不进食，起码我不会再这样的用这种观念来进食。所以你要明白，真正的你的力量的来源，带出来的平安跟喜乐是与神亲近。来到主的面前，没有，纵然你没有求什么，纵然你不想我要更懂一点，我讲道讲得更好啊，或者我服侍到人家祷告更有果效，只说神啊，我就是喜欢你。所以这几年的操练实在不太容易，我不晓得各位能够再这样耗一个钟头啊，什么都不做，就是敬拜赞美。你觉得一开始你就会很习惯吗？那我不是故意的，免得你进到试探。我也不是，常常有时候一个聚会，你看很多人看手表，怎么才过十分钟啊？到现在大家我想已经不太看手表。我不说你有事情干手表，这不是错，我不要给你们一个误会。当你进到敬拜的时候，你就不开始不注意这个时候干什么，是不是要读经啊？是不是我们要欧牧师要讲圣经啊？是不是这时候要祷告？你进到敬拜当你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分别。如果神是你的神，他知道你的需要比你知道更加清楚，所以你与他同在，他就成为你的满足跟喜乐。你不会再想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这些年早年的我觉得我祷告有点进步的时候，就我带着需要来到神面前求，我的服侍要供。等到我祷告完又出去，我突然问我：哎，刚刚那些有没有祷告啊？有没有到神面前？好像没有哎。但是我来祷告的目的是为那个事情祷告，但是我祷告完了以后，我还记不得我有没有为那个事情祷告，所以我蛮天真，神啊，我有没有忘记啊？神说，你有没有忘记？你记不得，我也记不得。神要的不是你一天去跟他讲什么，记得什么，然后他记得，你记得跟他讲什么，你也希望他记得，赶快回应你什么？你懂我讲句话意思？神确实是给我们一些机会，叫我们来到面前，所以给我们有些需要，有些困难。但是神最 enjoy 的，神说你最，我让你想，我在享受最大就你来我面前。但是从今天开始，你要不断学习，你最大享受不是来我面前要这个要那个，来我面前是来亲亲我。所以我们喜欢用这个字叫发呆，因为我讲出一个好的理由，牧师你干什么？你祷告吗？哦，牧师你好敬虔哦，牧师你还在思想你等一下要讲的道啊什么什么？因为有时候这个在一个顶一个特会，有时候讲了五六堂了的，我很难跟他们去解释。我现在在祷告，主啊，求你等一下让我讲到我更加有能力。哦，祷告他们呼召一大人出来，我就一祷告，他们全都躺下去。我不是做， 主啊，等一下我这个我讲章已经预备，等一下我讲的时候，我还要以前我想要不要用什么引言，中间举一个什么的例子。现在我想说，那你坐在那边干什么？想了半天，最好的讲法就发呆，因为我解释不出一个理由来。服侍完了，比如说到晚上的时候，或者那个完，大家都要去，在有时候还借去巴黎啊什么，我说不要不要。我说等你们玩完回来以后，什么什么什么河啊，什么的东西啊，这个玩回来你们吃饭，叫我一声，我就跟你们一起去吃饭。那要干什么？我想办，我就发呆吧。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有了主的时候，你就有了主，你不再是挂虑这个挂虑这个，甚至在挂虑当中，很多时候是因为律法的缘故。因为神说这样我就祝福你，神说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祝福你，这时候你会有个动机，哎呀，为了神的祝福，所以我就守律法。请问到时候你守律法不是因为要得着你想要的东西，单单只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做这个。所以你还是问那个为什么，如果跳开这个，保罗已经跳开这个为什么，他只跟神说，他遇到主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他不再问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突破。主耶稣那是更对我来讲是最高的，他有他的想法，神有神的想法，他不会问神说为什么，神啊，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想法，他只是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照你的旨意。成圣的一个过程，就是他必兴旺，你必衰微。在整个生活里面，你不再是用一些的人的思想，甚至不是用人对于神给律法的了解。本来这边说律法叫我们得生的，律法是善的，是良善的等等，这都是用来形容神的性情，叫做圣洁、公义、良善，这几个 term 都是用来形容神的性情。所以律法绝对是好的，因为律法代表神的性情，或者让我们明白神的性情。但是这些的好再好，你不能够靠所谓用自己的努力守住律法而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因为做不来。甚至很可能再这样的用律法来得人的，因为我们的罪掺杂那个动机，或是那个罪性，看那个好奇，那个 desire 等等，所以甚至可以利用律法。 OK， 我可不可以多禁食一天看看，如果不行，人家说七天就有事情发生，我就禁食看。哦，我要守这个律法，我要不要周济穷人，哦，要不要怎么服侍，要不要怎么参与什么东西，要不要十一，今天已经不是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们每次这样做要不要为什么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有我们的掺杂，我们的个人的思想在里面，再讲白点，掺杂了我们的欲望，掺杂我们的好奇，再讲得更白点，掺杂了我们的罪性。那祷告是什么？祷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没有别人，随时随地亲近神，随时随地仰望等候主。那中间不要这么抽象，默想主的话，这是很重要。所以我再说三样事情啊：主的话、主的宝血、主的灵。默想主的话，在神的光照当中，主的话语在当中被安慰、被鼓，甚至也被责备、被提醒。除了宝血，如果在安慰、鼓励当中继续往前走，让主的灵来带领你来走，给你力量来走。所以在后面基本上第八章就讲这些事情。不过回头来在这个后面十四节一直到二十节，就讲到从保罗的角度来讲，他的挣扎是什么？挣扎是律法的功用还是在那里，还是在那里面，然后罪还在里面。所以他讲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善是照律法去做，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痛苦。所以到最后不是律法帮助他胜过罪， 是神的灵帮助他胜过罪。 OK， 我们起来祷告。多多亲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坐公共汽车发呆，如果过去有个字叫破碎，讲了这么多年， maybe 另外一个观念可以帮助各位，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做一个发呆的人。人家笑你呆，你就让他呆吧。 OK， 人家笑你让他去，以至于你心中有个生命的平安，你不会再害怕，再不再挂虑做到做不到，因为你是在神的面前。为这样的救恩，我们向感谢，也在神面前说啊，我定义要随时亲近你，亲近你，让神的灵啊，就不断浇灌我们。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被公念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引领我，主啊，求你把我带进心的里面，主啊，更多更大心的，哦，让我带进你自己当中，我认识你，让我多依靠你，让我多仰望你，让我多走在心的里面。哦，我的主啊，神，何等宝贵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恩，让我走在心的当中。哦，神啊，带领我，带领我，带领我，主啊，引领我向前。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做回应的祷告。感谢你主，是的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主继续引领我们。我们在说主啊，我们渴慕你的同在，主，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调整我们的脚步，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与你来同行，以至于我们的生活，不论在工作在生活，我们都进到你的同工，你的能力从我们上彰显出来，我们就真知道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蒙你恩宠的。我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